哎，那不然这样子的话，我干脆跟着他学一样东西下来，可能就能理解这个东西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有天他突然就跟我讲说他这辈子觉得特别遗憾这个事情，我就觉得让我挺感触的。
色彩上可以做一些新的尝试的时候，林怡就跟他们去研究可不可以做成莫兰迪色啊，这样一些比较年轻的生态化的方式。
走，他其实原来是个玩乐队的摇滚青年。
对对对对对，他是个摇滚青年。
对，然后自己因为喜欢华容州去做这个东西，然后像刚才说到方庄的那个方建伟，然后他自己还有开了个抖音号，抖音粉丝可多呢。
如果说以前有什么追风群，就只要一刮风就要去追风，有追什么，他们就是追神群，就是只要哪里头有游神他们就冲过去。
就是我想知道我自己究竟从哪里来，我的城市怎么会是这种状态，我的城市有怎么样的发展脉络历史，但他们得知这些会更清晰自己要去哪里。
我就觉得说，这些事我在做这个最重要，但对他们来说怎么做更重要。
世界那么大，让我们一起边走边聊。这里是回响电台。上期节目，两位嘉宾为我们展现了福州传统民俗与现代艺术土库并存的面貌。福州有做大漆龙头的老师傅，也有希望恢复传统、热衷考据的年轻人。就像所有的传统文化一样，这些民俗手艺都面临着是否能适应现代人生活，如何吸收新鲜血液并传承下去的问题。那么福州那些深藏不露的民间手艺人现在过得怎么样？福州的年轻人对传统文化有多大的兴趣？他们又做了什么来保育文化？福州本土文化观察者许玲仪和巴晓光将在本期节目中为您解答。
福州其实是中国比较重要的一个漆艺重镇，其实就是日本不是特别有名的这个漆器吗？其实原先就是这个手艺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嘛，就是像福州它历史上就可能从清末开始它就一直都是脱胎漆器这个手艺特别兴盛跟厉害的一座城市。那直到现在这座城市还保留着非常完整的生态产业链，因为它在建国后就成立了第一第二脱胎漆器厂，八十九十年代脱胎漆器厂后来走下坡路之后嘛，然后这些工匠就出来就成为了很多比如说日本欧美一些订单的代工点，像我比较熟的一个邱亨明师傅吧，然后他原先是长期从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就开始跟日本的一个家族合作，就是他帮日本这个家族去做代工，就等于是给他们做到束修的程度，然后后面的石绘画花的程度可能就到这个日本去做这种状态，很多是这样的器物的定制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像邱师傅他们家族也是三代都在做，从他爷爷辈开始给福州很有名的沈绍安沈氏的漆器做工，然后到他在第二脱胎漆器厂，反正也是从当时特别有名的李知清老师傅，当他到他七十多岁的年纪还在做漆器的时候，他一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说我在我的漆器上无法留下我的名字，因为他都就常年都在做代工。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当时做了一期叫做漆与匠的选题嘛，我做那期选题的时候，我后来就跟着邱师傅有学了三个月时间的反正跟着他做了 一件东西完整的跟下来，就那个漆器其实它的制作工期特别长，然后福州的这些手工匠人其实他们都是属于做多过说，就是你跟他采访他跟他聊天，其实他都不会跟你表达太多的东西，可能你也不太能理解这个手艺究竟怎么回事。所以后来我就想说，哎，那不然这样子的话，我干脆跟着他学一样东西下来，可能就能理解这个东西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不然的话你不能明白究竟漆器它的宝贵点在什么地方。但你跟他坐下来之后，他就有天他突然就跟我讲说他这辈子觉得特别遗憾这个事情，我就觉得 让我挺感触的。所以后来我们就做了一个叫做手艺新生公益项目嘛，当时就选了福州六种老手艺，向世界各地去征集年轻的设计师跟艺术工作者，然后后来选了十几个年轻人，让他们来福州学习生活，差不多3个月的时间，跟着这些老师傅去了解传统手艺，然后在了解的基础上再出新的设计的东西。因为我们很希望能让这些原先源于日常的这些手艺可以回到日常当中去。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不停的再去给邱师傅做一些推介吧，然后后面我们也参加了北京设计周啊等等等。那再到几年前，后面就发现哎，经过2-3年我们对这些手艺人的一些不断的推介推广，开始有一些国内的订单，可能找到他们会希望说哎，邱师傅你能不能在你的漆器上就是盖一个你的戳。那我觉得邱师傅他就特别特别高兴，觉得说哎，终于说哎，我的漆器上是可以留下我的名字。其实像我遇到的每一个不同手艺的师傅，其实他们有不同的生存困境吧。然后像邱师傅是我认识的可能没有什么经济压力的师傅，因为他有祖传的宅子，有自己家的店面好多，反正拆迁的房子也非常多，反正他很多那一整片都是他的，他的工坊那个也是他自己的，他其实没有什么经济压力。他的问题就在于说我没有被大家知道这个东西是我做的，因为他其实真的很像日本的工匠，一直在默默的认真在做自己的东西，但是并不为人所知。所以在这种形态之下，当大家认知到这个手艺的价值，开始说去关注这些传统手艺人的创作或者他们在做的东西，然后也很多年轻人找上门去跟他合作的时候，他是非常开心的。包含像最近其实这2-3年我们有个北京的朋友，反正就从北京辞职就开始跟着邱师傅去学这个，他就想做一个野生的艺术家。那就是开始有很多年轻人可以自由的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的时候，其实这些传统手艺人，像福州的这些手艺人都相对算是比较打开，他们是很愿意去让更多人了解这个手艺，然后让这个手艺继续存在下去。那邱师傅其实他们家族传承也没有问题，因为他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全部都在做大漆，那他就希望说更多的人知道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特别的这种状态吧，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知道这些传统手艺，反正就是说示威啊，他们生存形态不好啊，然后市场不接受啊，这种问题也是存在。那大漆会稍微好一点丢丢，就是因为反正日本对这种漆文化的传播是已经做了很好的基础，那福州是这几年也开始大家去认可这个的价值。那早几年可能这些手艺人都在做一些工艺品，那这几年开始有年轻的设计师介入，有年轻的漆艺家开始自己的创作跟一些尝试，我觉得这个形态就已经变得跟原来完全传统的这种形态不一样了，它已经开始有现代的一个表达方式包含说像谭明修老师，他去中国美院去组建漆艺专业，然后又回到这个福建，在当时2015-16年的时候在做福建美术馆的馆长，也带回了很多很好的展览，然后把大漆这些专业的这个面向我觉得拓宽了非常多吧。它已经不仅只是一个脱胎花瓶或者是一个架上的漆画，它可以生活的方方面面。就像我们2019年的时候也做了个艺术家驻地计划，最后选了5-6个就是反正不懂大漆的艺术家跟设计师，但他们对大漆感兴趣，那跟着谭明修老师去学习了解这个漆是怎么回事，最后做出自己的作品跟尝试来。那这完全就打破了一些固有的这种形态，大家可以把大漆运用到生活的各个角落去。那我觉得这就是传统在当代生活当中去寻找自己的一些位置吧。
我能知道的就都是龙舟界的手艺人，就那个林一也去采访过，比如说像方庄的龙舟的，那其实从像他们的老一辈的一直到他的年轻人，现在都还在做龙舟，然后也在做龙头，他们也是希望能够就是更多的人知道吧。像那个方建伟，就他们新一代的这个做龙舟的，他所有的龙舟的手艺他也都学会了，那他现在就是希望能够更有一点其他的成就感，比如他的那个村马上就要拆迁了，方庄，他很希望在方庄留一个这个地，能够盖一个龙舟的博物馆， 然后他希望说别人讲到方庄的时候还能知道这个已经传承了好几代的这个技艺是在这个地方的。那像我认识的那个南岗张小龙、对，那他也是做龙头的，可能在做龙头的过程当中，就我的这个朋友他就觉得龙头很多老龙头失传，那他就开始做 3D 复原，他就提出了一个方式，就你各个村的人你可以把你那个龙头，因为很多龙头就放着久了之后都不用，老的就已经都很朽坏了嘛，你只要给他拿过来他就会复原一个新的给你，他主要就是用来丰富他的这个龙头的一个数据库，所以他就用 3D 建模的方式然后做了一个福州龙头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库、就是让这个这么多的龙头的形状不至于在我们这一代就失传吧。所以我是觉得在龙舟界的这些手艺人，他们你跟他们谈他们都没有什么特别豪言壮语，
他也不是一个非常严格意义上的手艺人，就是像你刚才说的张学倩他做那个龙舟、他其实原来是一个玩乐队的摇滚青年，
他是个摇滚青年
对，然后自己因为喜欢划龙舟去做这个东西，然后像刚才说到方庄的那个方建伟，然后他自己还有开了个抖音号，抖音粉丝可多呢
所以那像林怡他们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做了很多一个连结的工作，像是这些的手艺人，他在林怡他们在做这个内河文化馆的时候，他在龙舟这个主题当中就邀请他们去复原龙舟。那这个龙舟它可能在艺术的方面就会有一些现代的展馆的需求，比如他们在做这个美术指导，希望说这个龙舟的色彩上可以做一些新的尝试的时候，林怡就跟他们去研究可不可以做成莫兰迪色啊，这样一些比较年轻的生态化的方式。那他这个展出了之后，后来好多人都跑过来看专程，就是他有一种让这些匠人觉得，哎，他们以前做的都是反正都是各个村的龙舟界在认可的事情，但是在这个城市的展馆当中去展出了之后，手艺人也会获得了一种以前没有过的那种感觉吧，会让他们更愿意去做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一方面就刚才是最开始一直在说这个信仰的这个传统的信俗的这些东西，因为本身一直在嘛，它本身就会养活很多手艺，然后这个因为它自然而然的这个经济体系还在那个地方，它没有被破坏那个生态，
可以生存下去的一个，它不是一个需要保护消亡的的部分。
福州也有你说的那种要消亡的手艺，也不是没有，并不是只是那么单纯的说全部都是欣欣向荣的，那也不可能那只不过我们刚才举的一些例子也是特殊存在的，但是好像基数相对比较多一点，就我们可以说出很多。
我是觉得说是不是在福州的日常当中越被经常使用的部分反而就会更好一些，
但那当然就是你有市场嘛，就说直接点它就是一个市场化的形态还依旧存在那个地方，我不需要你养着我，有人购买我的东西，它是有被需求的。
所以就是说在福州可能被需求的这些种类的基数相对会多一些，
相对只能说相对，对对对。
其实我身边都有一些比较痴迷的人吧，就是因为我最近在做福州信俗的研究，然后呢福州有一个叫福州雅神群，它里头的都是很年轻的年轻人，然后他们就是因为对福州的这个神俗很感兴趣，所以他们就做成了一个群。如果说以前有什么追风群，就只要一刮风就要去追风，有追什么，他们就是追神群，就是只要哪里头有游神他们就冲过去然后去。然后他们年轻人，像我采访的他们的那个群主很年轻，他是90后，
就晚年其实我会自己有的时候会去看游神嘛，然后今年正好呢游神期的时候我是在外地出差嘛，然后今年我都是在抖音直播上面看的游神，就很多年轻人会去追游神，然后全程直播给朋友。
这些小孩有的都十七八岁啊，或者是二十几岁，他们热衷的其实是在于对这个神俗的传承提出他们整理的意见和一些看法，他们的乐趣就是先去看某些的地方是不是消失了，今年比如说这里应该会有的，今年怎么没有了，或者比如说这个问碑的仪式，这个碑制出来了之后被选中的那一个应该要立刻转身就跑，后面的人要去追，那这个仪式为什么没有了，为什么大家这么和气，就是他们会有一些希望能够把这些所有的习俗的部分研究得很清楚，所以他们在这里头一直在讨论互相补充他们的知识，他们也需要到实践当中去看这些的部分，因为他们主要的工作就是挑刺儿，觉得是要非常忠实于传统的一种延续吧，所以这就是他们的乐趣。对，我们倒是也是，我们的西湖龙舟队俱乐部我们还做了一个全国很有影响力的公众号，然后这公众号还被中华龙舟大赛的公众号 所关注，然后希望直播的时候要跟我们做互动这样。然后我们也做一些选题，比如说福州龙舟人文地理和福州龙舟的口述历史。然后但它是因为我们这个就是队伍的构成的方式是不太一样，我们这里有纪录片导演啊，有作家啊，自由撰稿人，还有像我这样的媒体人，所以大家可能自发的会觉得希望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东西，希望一些整理吧。比如说我们这边还有一个福州老建筑百科，他们就是还会自己出台历，他们就是把福州所有的这种古建筑他们都去做网站，然后他们是很专业的，比如它的形制是什么样子的，按照考古这个是以前是谁的宅子，按照这种模样它的长是多少，宽是多少，反正它全部都要。那无论在做一些修复啊或者做什么的时候，他们都会站在一个审视者，所以福州甚至市政府只要修东西他们就站出来指出他们的错误。
对，像也不是说指出错误吧，比如说像其实他们最近几年有参与了很多古建的保护的项目，就是比如说有些建筑可能因为某些原因不小心被拆了或者不小心怎样了，就他们会有一些方式来保育来保护。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因为这些人全是志愿者，然后他们也在不停的收集跟整理，做了一个像维基百科那样子的福州就是
老建
筑
百
科。我们其实也有参与提供一些资料资源，然后早年我们也访问很多这些老建筑的后代啊什么的，都会把这些资料做一个公共的共享嘛，然后你想要了解这些所有的资料信息都可以在这个网站上找到。那现在就会更持续的关注整个城市的改造进程，是不是可以更好的留下这些历史文化建筑，就是它其实参与到很多公民公共的部分，包含我们的一些朋友在也在城市里面老社区里面做营造工作，然后真的是保留下一座本来就要拆的房子，可以让一些老建筑得到更新的使用吧。我觉得这是一个城市慢慢变好，慢慢有更多的这种可能性，都是因为这些年轻人在做这些公共的参与，这个可能是早十年福州极少数，或者一些二三线城市极少数能有的状态，我觉得是很好的。
或者我刚刚补充一下你刚刚说的，因为你提到了年轻人挑刺的那个，我可以
也
不能算
挑刺，对，
就是因为徐林一老师觉得我的用词非常的耸动，因为做媒体都是会用很多很耸动的词汇。那我是觉得其实就包括还是讲回像龙舟是我比较熟悉的嘛，那其实在很多这个龙舟的信俗的过程当中，其实它的很多的仪式是慢慢在减少的，因为其实老人也就年纪大了，可能就精力也不够，所以就是说有的东西可能慢慢的他也觉得年轻人不感兴趣啊，或者怎么在传承过程当中他有一些东西就慢慢的简化掉了。那其实年轻人现在比如说他很热衷于做这样的事情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反而会产生了一个很旺盛的兴趣，他们就会去查很多的资料，然后会去考证说啊，这个晋的历史啊，一些信俗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或者是怎么样的，然后他们反而会希望把这些的东西补充到一些老的仪式当中。所以我觉得基本上现在就是两条线并行吧，老人们基本上延续着他们千百年来的这种的方式，反正他就是每年端午的时候去划龙舟，然后他照着这个仪式，年轻人反而是在这些仪式的背后希望知道更多关于本晋的，然后本村的，或者是一个有传承的这样的仪轨。当然他们有些人并不是特别专业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慢慢的专业起来，应该是有这样子的产生的乐趣才能够让这个东西一直往下走吧。
对，像我们最近在做这个正在筹备这个福州方言保育基金会，就认识了好多零零后，就真的都是好年轻的小孩子还在上大学。其实这一代人很多人是不会福州话的，其实他们的成长环境是没有福州方言的语境，但是因为去念了大学去了外地，开始有一些对本土的认知，他们自己在大学期间自学福州话学得非常好，比可能我们八零后或者七零后九零后更早的开始去寻根，就是我想知道我自己究竟从哪里来，我的城市怎么会是这种状态，我的城市有怎么样的发展脉络历史，当他们得知这些会更清晰自己要去哪里，我觉得这个是个很重要的一个
我觉得我最近接触到的零零后都是这种形态，他们其实比我们更懂得。
而且很有意思的是，因为我是七零后嘛，我就觉得七零后我们以前很关注某一些这种传统的议题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是情怀。
嗯，
我们会用很有情感的方式去描述我们正在做的这件事情，觉得它的意义啊，或者它怎么样。但现在零零后的小孩，比如说做这种，他更关注的是这个事情本身，
嗯，
他就觉得说，对课题，
他们不会用情怀两个字去概括他们在做的事情。就可能七零后、八零后很爱用情怀这两个字去提炼、去升华某些东西。实际上，他们是你说的那种情怀，但是他们不会去这么说自己在做的事情。那他们做的那个事情的深度跟程度，甚至比你有情所谓有情怀的人做得更深。
是，我就说，就像我这样，有的时候情怀盖过了我的认真度，我就觉得说，啊，这件事情我在做，这个最重要。但对他们来说，怎么做更重要？
对，
像是之前校正那个书里的这个读音，
嗯，
许林一经常说这个话要用福州话怎么读，他还要问说你这个是在哪个区域的？
嗯，
然后你比如说你在城门的，还是在长乐的，还是在上街的？他给你出三个音，然后以此你来判断可能在这个地方这个读音是什么。我觉得他们是有一种可能方研究的精神，对，
对他们希望更准确的去让这些传统文化也好，让这些真正根源的东西，在现在去呈现，大家不会那么简单跟浅层面的去传播一个事情了。这个我觉得是个特别好的状态跟现象吧，所以我很期待下一个十年，这些年轻人，就是对这些文化的这种传播跟呈现的形态。就他们真的其实是有志向的，就我自己接触的这些年轻人，他们很无私，就是他们可以这么说吧，就是他们已经不是像我们早年可能比如什么家庭条件不好，我还是在思考我的温饱，我要赚多少钱，而是我做什么事情有意义。
嗯，
他们在讲意义，并不是乐趣那么简单。乐趣当然肯定是有的，我做有意义的事情，我当然有乐趣了，但这个并不是那个层面的事，我觉得他们讲究的是更高层面的。所以我觉得这新一代的零零后的年轻人，我对他们做的事情是更有期待感。我也很，我们现在很多合作的项目也都在跟他们一起来做，我觉得特别好，就是他们甚至比前面几代人做的这些方式跟方法，他们比如有些像我们最近一些实习生，早稻田大学回来的，各式各样的，大家都在就是用自己特别专业的一些逻辑的操作方式去梳理去整理这个东西，比如福州方言的东西。那这种状态底下，这是早十年是不会有的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时代往前进的状态。Thank you.